哎，咱们得录一个嗨，大家好吧？
啊，你得说你是谁吧？我是 D，我是 Y，
你是 Y 像话吗？
我是佩佩，
你
我是 Linda 佩。
太恶心了！嗨，大家好，我是滴滴，
我是胡琳达，
我们是一档在察言观色。谨言慎行的年代，准备
认真倾听、
大胆说话的栏目啊！我们这个栏目的名字呢，特别葛，叫“别插嘴”。但到底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别插嘴。sorry，我插嘴了，宝贝。
那你这样不对。
就是当时咱们叫“别插嘴”电台的时候，不是你提的吗？你说说你当时咋想的？
就是生活里啊，大家一起说话的时候。有的人说一段话，然后别人老说我插一句啊，我插一句，然后有的人就特别不喜欢这种感觉，他意思是我说你就别插嘴，你先听我说，感觉还是挺想就通畅的聊一下自己的经历吧。
对，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先倾听别人的说，然后我们再自己去倾诉，就不要说两个人各自心里都有事儿。然后都想着我要第一时间把我的事儿放在第一位说出去，然后忽略了对方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还是无论做朋友也好，做同事也好，都应该以尊重为前提，然后我们再去抒发自己的想法，
尊重你的发言，然后尊重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想到这个名字别插嘴，就是很，但是确实太大白话了，就
是
太葛了，
那个性格
实在是太没文化了，太直白了，太直给了这事儿。
直给挺好的。
高中的时候就听高同学是一个特别帅的男孩，他说他每天都会听一个广播叫糖蒜广播。后来这个我也听了，确实挺不错的。然后之前呢，就是初中那会儿，我有时候会听什么就是1039啊这种。电台广播，他们晚上会有特别有意思的谈话节目。
哎，你点过歌吗？
点过歌，而且我还发过短信，他们还念过我的短信。然后那会儿特别，
我也是，
对，特别的，就是睡觉之前听着特别开心。听过竹子喷嚏，还有别的电波，就是之前 VICE 的那个节目，现在改名叫别的。然后还有一个节目也是，就是喜马拉雅上的，叫那个《三体》的广播剧。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可以听点什么东西，然后再干点什么事儿，这种是特别放松、特别好的一个氛围，然后特别的喜欢这种感觉。
我这种人，就是我玩游戏的时候，可能喜欢把音效和音乐都关了，然后就听一个自己喜欢的广播。但我听的可能就是，要么就是侃大山这种，就像你说的喷嚏、别的电波之类的，要不然就是那种偏历史的、人文的多一点，比如说像高老师的。爱大锦直北，或者是脚年剑，就类似这种会比较多一点。
还有那个戴锦华老师的那个播客，
啊、对对对，那个电课、
讲电影，那个我也听了，我觉得特别好。真的，他讲那钢的琴，我还要再看一遍他给我讲的。
我就看他讲的《美国往事》，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因为我当时刚看完《美国往事》，然后我就搜到那个课，然后我就听了他说的，我就觉得哇塞，这里面有很多我没有看出来的，然后觉得说。还挺惊艳的，
对。不过他这感觉太专业了，我感觉就是听他讲课都得记笔记那种，要不然都就是暴殄天物的那种感觉。
我的男神白岩松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要在万众欢腾的时候学会倾听，要在沉默的时候勇敢的学会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可能我就是一个在生活中愿意去表达、愿意去说的一个人，可能在倾听方面有点欠缺，无论是跟朋友之间、跟家人之间、跟伴侣之间，可能都缺少那么一丁点的耐心去倾听别人说。
嗯，
对，所以我的目的呢，同时通过这个栏目可以认真的听你们说。
我跟你正好相反，我是一个从小就特别有耐心听别人说话的人，就是我也特别喜欢听他们说完，然后去帮他们分析。然后上大学那会儿，我记得特别，就有一个跟我一般关系的一个人跟我说，就是他老是跟我吐槽一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那种东西。我说你老跟我说这个干嘛呀？他说你不就是我的垃圾桶吗？然后 当时我觉得你，那你就是一，后来我就跟他，然后我就跟他绝交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不是任何人垃圾桶，我也有表达的欲望。哎，你最喜欢的一个城市，或者你觉得最满意的一次旅游是哪次啊？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西藏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一个城市。
这样，你说三个点，就是你对西藏、对这趟旅行印象最深刻的三点。
我觉得西藏对于我来说印象至深的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我们从林芝回拉萨的路上，在高速公路边我们停下来，当我打开车门的那一瞬间，就看到了满天的繁星和那种肉眼可见的银河。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竟然看到了书本上曾经有过的图片式的银河，用我自己的肉眼竟然看到它们了。像我们在北京就是连星星都很少见，就不要想到银河了，那一瞬间真的太戳我了。第二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听朋友说，南迦巴瓦峰就是被称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最美山峰之首，然后它的美是因为它很难见到它五个山峰全部露出的样子。后来我们在去的路上是一个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一路转山，一路转山，就是当车转过那一座山，拐过那一个转角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整个夕阳洒在南迦巴瓦的五座山峰上面，就极为壮观。第二天早上，我们住在了雅鲁藏布江的村民家里面，然后我们起床，然后我上到那个村民家的房顶上面的时候，然后前面又没有任何的遮挡物，我又再一次看到了朝阳打在南迦巴瓦峰的山峰上面，然后又是五个山峰同时露出，就是让我感觉我跟西藏极其有缘分的是说，我可以在这么难遇到南迦巴瓦的时候，我竟然两次看到了它最美的时候，一次是夕阳，一次是朝阳打在它的脸上。我就感慨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幸运和他这么有缘分遇到他们了。第三件事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整个西藏的最后一天行程是在布达拉宫。我们去的路上发现我们走错了口，然后我们就往正确的入口赶的时候，当地的藏民们其实已经该朝圣的都朝圣完了，我们逆着他们的人流在走，穿过他们的时候你会观察他们，他们的肤色跟你不太一样，他们的服装跟你不太一样，他们的语言跟你不太一样，就甚至他们的长相都跟你不太一样的时候，然后你就往你的右手边一回头看，看到了布达拉宫广场，就是巍然屹立着那颗五星红旗，就在那迎风飘扬着，你就会感慨说，哇，我的原来在这儿也是中国，也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竟然有那么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包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我们都同属于中华儿女，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一刻的民族自豪感真的是会莫名其妙的油然而生。就是我可能没有，从来在北京没有看过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我也没有感受到拉萨的升旗仪式，但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去感受一次。这一次我是真的被民族自豪感这件事情冲击到我的内心了。原来我还是这么的爱国。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然后我记得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上面写着是，还是会一如既往的行走在每个春分秋后日出日落。然后我此时此刻我都记得我当时发那个朋友圈的心情和那个景色。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一趟青海，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油菜花了。
哎，我真想去，我这个十一就想去，十一也没法去别的地儿。
对，然后我当时在拉萨还过了一个中秋节，然后那天是跟我姐夫我们一起一桌子人吃饭，
嗯，
吃完饭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硕大的月亮，贼圆，然后特别红，红彤彤的，就是你知道你在高原看到那个月亮会比你在平原看到的更大更近吗？然后我就拍下了一张照片，
给我看看，我真想去。今年的十一，十月一号就是中秋节
啊？是吗？
今年的十一，
中秋节的对我来说的意义真的太重要了。我接着跟你说，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照片，点了我当时喜欢的那个男生，然后他就把他当时的月亮拍下来给我了，然后我就拼在一起了，就天涯若不是。这叫什么？
天涯共此时。
对，天涯共此时。
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
聊聊你，就是你有没有去哪儿？你觉得特震撼、特美好的？
他们不都说吗？说看两个人合不合适，一定要出去旅行一次啊。对，去深潜，他们有潜过。然后我们就先去那个，就是先有一个碎沙滩，就上面好多碎贝壳。先去一个地儿去练习一下浮潜，然后顺便学习一下怎么深潜。然后，那个沙滩不是特别硌脚吗？就跟指压板似的。然后我背着那个氧气瓶特别重，然后他就跟在我后头，就用就我们俩都光脚，然后他自己背了一个氧气瓶，然后我在前面撅着背氧气瓶，他看我太重了，他就把我那个瓶从后边拖起来，就是相当于他一个人弄两个瓶的重量，然后在那个碎贝壳上那么走，我当时还觉得挺感动的。
哎，那你们两个人出去旅行有没有那种意见不一致，或者说会因为有一些点有争吵？
还真没有，就争吵就别提了，连意见不一致都没有，因为我们俩干嘛都是商量着来。
哎，那你们俩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就是因为我男朋友他不是也是第一次潜吗，他可能不太习惯，或者是他那个东西可能是那氧气罩不太好用，然后他就下去的时候就一直就憋着气，就是呼吸不上，就喘不上气儿来，然后他一直低着头，然后我们潜的时候他也没说什么话，就一直低着头。我说你看那小鱼啊什么的，他才看了一眼。后来上岸了，他说那个一直都喘不上气儿了，只有低着头才能微微的呼吸一点气儿。然后说哪儿也没看，但是又不想影响我，所以一直就忍着，就没有往上，就没有就放弃，一直忍到最后。啊，这是我特别感动的点。
我天哪，我觉得你男朋友真的太好了。
嗯，这个确实是一直印象特别深刻。
真的是旅行跟对的人一块儿去就变得更加的美好。那你们俩下一站准备去哪儿啊？
西藏。
我想想我在西藏还有什么特别美好的事儿，就是我觉得我跟西藏是特别有缘分的，因为我觉得西藏那个城市那个省就是一个特别讲究缘分的城市和省。
嗯，
然后当时一开始我没准备去西藏，是因为我在电视台上班，然后突然间来了一个拉萨台的同事来北京学习，然后正好就来到我们组了，正好赶上同事婚礼，然后我们就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说我姐夫也在拉萨台，他说你姐夫是谁呀、啊、我说我姐夫是谁谁、
嗯、
他说啊，那不就是我们同事吗？然后就觉得特别巧，后来我就代表我姐夫在北京请了他们拉萨台所有的同事一起吃了顿饭，吃了聚宝源。
嗯，
后来我就跟他聊，可能也半开玩笑，我说哎， 我说我就去拉萨找你玩去，我说我要去拉萨，他说你来你来啊。然后那帮人就很朴实，他们就真的觉得你用心对他们，他们会用更加多的真心去对待你。然后我就当机立断就订了去拉萨的票。
嗯，
然后我过了两天之后就收到了那个同事他回拉萨之后给我寄来的很多礼物，就什么藏红花呀、红景天呀、什么香啊、什么一堆。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些温暖，我当时其实他们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了两盒稻香村，也没有很贵重的礼物了。
嗯，
当我到那边之后再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就没有任何大家想象中对于西藏的那种样子，什么藏独啊什么恐怖啊其实都没有，每个人都很朴实的。我们到那个大昭寺广场去逛的时候，就那些藏族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就坐在那个阳光下的长椅上，然后就对你笑，你就觉得说哇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朴实的笑容，是很干净很纯粹的那种
善良，
真的就是觉得啊太美好了，就不想离开那儿。我就特别希望说，如果我有一个机会或者我有时间的话有精力的话，我就去西藏当一个志愿者。然后我们到西藏之后没有了，到青海之后吃那个牦牛肉火锅，就是热腾腾的，因为青海很冷，然后晚上冻得都不行了，然后坐在一个很小的小脏饭馆里面，就给你上了一锅牦牛肉火锅，跟那个内蒙的火锅差不多，就是他把那肉都码好了，然后上一铜锅，辣的，贼香，我真的，哎呀，太香了，好想回到三年前，可以再去一次。我去西藏之前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我可以接受去西藏的任何地方，但是我不接受去林芝，因为我觉得林芝就是那些跟团的那些大众旅游都去的地儿，我不太想随波逐流。我给我当时自己定的目标是去珠峰大本营，去冈仁波齐。
嗯，
就是到了之后就是你没办法，因为朋友确实也没办法陪你，因为人家也有工作。
嗯，
他们只给你到林芝，而且拉林公路刚刚开通，就从拉萨到林芝大概5个小时，很近。然后就硬着头皮去了，其实也有一点无奈，但是你会发现不同的地方真的有不同地方的美好，就你那种不确定性给你带来的东西也是特别的温暖和好的，就是你走过去之后你发现原来在高原也会有那种绿绿的地方。
嗯，
当时我们到鲁朗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爱的迫降》大结局里面瑞士的那个风景，
嗯，
就是你在拉萨也可以看到，就有牦牛，有绿绿的草原，然后有蓝天，有白云，有树，有花，就一切都特别美。我不知道，我当时可能更倾向于去看到西藏的荒芜，看它的戈壁，看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
嗯，
但是我发现，我到了林芝之后，会被另外一种美所震撼。啊，觉得也不错，也很好，
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纯粹的自然的感觉。
对，就是纯山水，然后你就是当你跨越一座座山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在叫什么朝圣，就是那跪着那个叫什么，
嗯，是朝圣，
就一步一走。对，然后有的家家户户都升起那个五星红旗。
嗯，
你就会觉得特别温暖，反正跟我想象中的拉萨不太一样，就还是很美好的。我现在能想象到拉萨的纯是美好，就我也去过那么多城市了，反正各个城市都有各个城市的槽点吧。
嗯，
但是在拉萨我可能真的想不到有什么槽点，就是因为那时那刻你心里有一个你喜欢的男生，然后同时呢你又有你很好的朋友，然后又伴随着非常漂亮的风景，就那一趟下来之后，你的内心是非常充盈和饱满的。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 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港岛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
就是听你说了这一通，我觉得西藏真的是一个又神奇又神圣，然后特别令人心驰神往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疫情的期间啊，越把我关注，然后我就越想出去玩。但是你看国外这么乱，然后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西藏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提到日程上，然后去看看那些满天的星空，漫天肉眼可见的银河，然后去你说的南迦巴瓦，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尽快提上日程。哎，咱们下期聊点什么呀？虽然咱不定期更新，那咱是不是也得让人家有点期待呀？
下期我想好了，我们就聊下一个地点，西安。你对西安有没有？
可以。
西安是不是特别的有话可说？
西安太熟了，你懂的。咱们下期见。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次更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看我们心情吧。那就拜拜。